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。长兴元年春季正月丙寅朔日，皇帝驾临明堂殿接受朝贺，仪仗侍卫与往常一样。乙亥日，国子监请求将监学生的束修钱和光学钱用于监内修缮公用，得到批准。丙子日，皇帝对宰相说，应时的雪还没有降下，怎么办？冯道说，陛下恭敬的施行节俭之德，忧虑百姓，上合天心，必然会有春雨。当夜降雪，当晚又散骑常侍萧西府密封状纸到枢密院，声称得到何晏牙关的状子，告发本都将校二十多人图谋不轨，到天亮时追问此事却无实据，于是将告发者斩首。当天皇帝驾临至德宫。辛卯日，中书省上奏，交祀之日已定，应当派遣大内留守。下诏任命宣徽南院使朱鸿昭担任此职。二月戊戌日，皇帝驾临稻田庄。己亥日，黑水国主兀儿派遣使者进贡地方特产。翰林学士刘旭上奏，新学士入院，就力考试五道题，请求今后停止考试诗赋，只考试麻质、答翻书、批答共三道，并请由内廷赐予题目，确定字数，交付本院肇事，得到批准。五代会要记载，刘旭原奏说，就力学士入院，除中书舍人外部考试，其余官员都先考试麻质、答翻、批答各一道，诗赋各一道，号称五题，并在当天成交。从前每次遇到肇事，多提前出五题，暗中让考生预先构思，那些没有靠山的人当场起草，很少能成功。如今请求暂时停止诗赋，只考试三道，仍由内廷赐予题目，并确定字数，得到批准。有关部门上奏，皇帝在明堂殿致斋，依照旧制戴通天冠，穿将纱袍，文武五品以上官员穿裤者尽力只穿朝服，得到批准。乙巳日，中书省上奏，皇帝朝献太微宫、太庙，在元秋祭天地，依照礼制以亲王为亚献形式接受世界，得到批准。任命天雄军节度使石敬瑭为御营使。壬子日，皇帝在明堂殿素斋。癸丑日，朝献太微宫，当天在太庙素斋。次日清晨，请求举行祥礼。甲寅日，前往南郊斋宫。当夜微雨，三更后天空晴朗如白昼。乙卯日，在元秋祭祀昊天上帝，柴燎礼毕，在郊宫接受朝贺。当天登临五凤楼，宣布制令，改天成五年为长兴元年，大赦天下，除十恶忤逆，放火劫舍，屠牛，官员犯赃，伪造印信，合造毒药外，无论罪行轻重，全部赦免。天成四年中各道所欠残税以及场院欠折，一并特予免除。群臣职位代平章事、侍中、中书令的，一并改换乡名礼号。朝臣以及藩后郡守已故父母，以及父母在世而妻子未受恩命的，一并给予恩泽。所有私债利息已经翻倍的，只允许偿还本金；已经翻两倍的，本金利息一并免除。河阳馆内百姓每亩原征桥道前五文，今后不再征收。各道州府每亩原先征收区前五文，今特免除二文。商州吏民因刺史郭之琼擅政而上报朝廷，下诏褒奖。三月丁卯日，皇帝驾临会结园，随后驾临河南府。灵武上奏，斩杀藩贼二千人。壬申日，凤翔节度使李从严进封齐国公，调任镇守汴州。甲戌日，延州节度使高允涛调任镇守行州。丙子日，任命宣徽使朱鸿昭为凤翔节度使。潞州节度使朱汉兵家检校太傅，调任镇守靖州。徐州节度使房之温调任镇守运州。运州节度使王彦球调任镇守青州。宰相冯道率领百官拜表，请求上尊号为圣明神武文德公孝皇帝，下诏答复不允。壬午日，许州节度使孔循调任镇守沧州。陕州节度使张延朗调任镇守许州，加检校太傅。沧州节度使张前昭调任镇守徐州，加检校太保。癸未日，下诏贬右散骑常侍、集贤殿学士、判院士萧西府为兰州司户参军，并命驿站急送，因诬告之罪。宰相冯道等再次请求上尊号，下诏批准。 丙戌日，任命侍卫清军马步军都指挥使，河阳节度使康义成为襄州节度使，检校太傅。任命左武卫上将军刘彦从为陕州节度使，检校太保。庚寅日，致令淑妃曹氏可立为皇后，并命选择日期册命。夏季四月甲午朔日，国子司业张溥上奏，请求恢复八馆，以增加学生。按六典，国子监有六学，即国子学、太学、四门学、律学、书学、算学，而张溥说八馆是错误的。丁酉日，前汴州节度使、检校太尉、兼侍中、伏羲家太子太师致仕，晋封魏国公。戊戌日，遂州节度使夏鲁齐家同平章事，皇子河中节度使李从科进位检校太尉，封开国公。从此各道节度使都依次加恩，因为交祀恩泽广布的缘故。己亥日，驾临会结缘。壬寅日，任命枢密使安仲会为留守太尉兼中书令，原职不变。青州节度使王建立家侍中，调任镇守潞州。皇子河中节度使李从科上奏，臣本月五日在黄龙庄检阅马匹，衙内指挥使杨彦温据城叛乱，臣随即查问，他声称奉宣命，臣现今在余乡县。皇帝派遣西京留守索自通、侍卫步军都指挥使要燕筹等攻打，并授杨彦温为绛州刺史，企图诱捕他，下诏命李从科赴京城。丁未日，因户部尚书李陵引荐淮南探子，并赠安仲会宝带，贬为兖州行军司马。戊申日，宰相冯道加右仆射赵凤家吏部尚书。已有日，因左龙武统军刘军铎去世而停止朝会。癸丑日，索自通、药彦筹等上奏，收复河中，斩杀杨彦温，传送首级来献。当初药彦筹出兵时，皇帝告诫他说，替朕活捉杨彦温，朕要亲自审问。等到收复城池，却斩首传送，皇帝对药彦筹等很生气。当时舆论都认为安仲会正玩弄国权，李从容等诸王恭敬侍奉还来不及，唯独忌惮李从科的威名，常在皇帝面前多次说他的短处、巧妙图谋，希望能亲赴陷害他。杨彦温被杀后，李从科回到清化里的宅地。安仲会对冯道等说，蒲州主帅失守，按责帅之意，依法应当如何。次日，冯道等上奏，应当按朝廷典制处理。皇帝不高兴，赵凤坚决上奏，旧例有责帅之意，用以激励藩镇守将。皇帝说，都不是你们的意思。几天后，皇帝在中兴殿见宰相赵凤，秉承安仲会的意思，又再三论说，皇帝默然。次日，安仲会又自己论奏，皇帝极力拒绝，话语记载在末帝记中。皇帝又说，你想如何处置？安仲会说，在陛下父子之间，臣不该说话，一切听从圣旨。皇帝说，让他在私地闲坐，何必烦劳上奏。于是作罢，任命前行州节度使、检校司徒李从温为左武卫上将军。丙辰日，任命西京留守、检校司徒索自通为河中节度使。丁四日，云州上奏，袭击契丹，俘获人口上万。戊五日，皇帝亲临文明殿接受册封徽号，册文说，长兴元年，岁次庚寅，四月甲午朔日，二十五日戊午，金子光禄大夫、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太微公使、弘文馆大学士、上柱国、使平郡开国侯，食邑一千五百户，时时封一百户臣冯道、迎亲光禄大夫、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修国使、判集贤院士、上柱国、天水郡开国伯、食邑七百户臣赵凤及文武百官特进、太子少傅、上柱国、酒泉郡开国侯、食邑一千户臣李琦等五千八百九十七人上言。臣听说，天不自称高而体尊贵，地不自夸厚而行广大，厚无不承载，高无不覆盖。四季运行其中，万物生长其间，总括神灵之灵，合于帝王之运。太阳出而星辰自隐，龙飞而雷雨皆行，元气和而天下和，众事正而天下正。恭为皇帝陛下，天授一德，实力多坚，辅佐太祖振兴邦国，协助先皇平定艰难，救四昭于潞州之困， 就得位于燕帝之威，扼阻思远而保全邺都，诛杀燕章而攻下梁苑，成就再造之业，由四征之功，及至继承大业，美施黄化，减少内库，节省膳食，放出工人裁剪灵官，轻视宝玉之贞，拒绝阴毡之供，淳风既洽，嘉瑞自来。故登极之前，人人不足；改元之后，时令便有丰年。远方悬臂于戎王，崇义直来于蛮子。东巡而守阴死，北讨而王东灭，破契丹而焉，赵无忧，控灵武而瓜，杀病父。近来因享上元而建太庙，就己土而配昊天，车驾以降而与瞻，是将行而越见。凡柴礼毕，济恩广施，地命均平，人情朴悦。若非陛下有道有德，至圣至明，动不宜人，尽为公己，常敦孝礼，美纳忠言，何以灵御五年，澄清四海，十九禅于灾害，明咒见于和平，修征被载于简编，徽号过驰于谦让，三年不允，众志皆坚。天不以自身为高，日不以大名自贵，对众民有惠，与帝王同福，列圣皆然，旧章在此。今以明廷百官，列土诸侯，中外同辞，再三力恳。臣等不胜大愿，谨奉御宝御策，上号曰圣明神武文德，功效皇帝。恭为皇帝陛下，体尧舜之至道，孝日月之太虚，威加夷狄，恩及重于。奉国者既加荣宠，为天者皆就诸除。典礼当告成之后，宿夜司即位之初，千秋万岁，永混车书。这是宰相冯道的文辞。庚申日，任命左多吴上将军史敬荣为邓州节度使，右金吴上将军符彦超为兖州节度使，骁卫上将军张敬寻为华州节度使，阆州防御使孙悦为凤州节度使，下诏改凤翔管内应州为匡州，信州为燕州，改新州管内五州为益州。五月乙丑日，郑州防御使张敬、副使贤继威一并停职，因盗贼劫掠城中居民之故。丙寅日，任命少府监韦素为明州刺史，潞州节度使王建立以太傅致仕。王建立素来与安重会不和，趁他入朝，安重会便说王建立从镇所回朝经过邺都时，每天有煽动言论，因此加罪，故令致仕。丁卯日，任命前兴元节度使刘仲英全知潞州军州事。戊辰日，因安州节度使高行规去世而停止朝会。有关部门上言，皇后受册，内外命妇都应奉贺。如今未有命妇按例上表称贺。中书各道节度使只进表上言皇帝，外命妇上皇后贺笺表，进呈完毕，没有回批。因皇亲或有庆贺及起居章表，内中进呈后只宣示来使，不应答复，得到批准。壬申日，任命全知赵义军军州事刘仲英为潞州节度使，检校太傅。丁丑日，皇帝临轩，命使册封淑妃曹氏为皇后。礼院上言，百官上书于皇后，称皇后殿下，及六宫及天下妇人庆贺，只呼殿下，不言皇后。中书省复合上奏，若只呼殿下，恐怕与皇太子无所分别。凡上中宫表彰称皇后殿下，若不行诸文字，平常只呼皇后，
得到批准。
癸未日，太子少傅萧请去世，停止朝会。甲申日，回鹘可汗人欲遣使进贡地方特产。辛卯日，任命翰林承旨、兵部侍郎李煜为太常卿。壬辰日，任命前华州节度使李从章为左骁卫上将军。六月丁酉日，任命护驾马军都指挥使、贵州刺史安从敬为宣州节度使，兼任护驾马军都指挥使。任命护驾步军都指挥使、成州刺史姚彦筹为寿州节度使兼护驾步军都指挥使。甲辰日，任命黄成使安重绪为河阳留后，他是安仲会的儿子。凤翔上奏说，所管辖的凉州、燕州、匡州三州都没有属县，请求改回为县。朝廷同意，仍旧保留军镇建制。前任镇武节度使安金泉去世。壬子日，中书门下上奏说，详细复合礼部送来的今年及第进士李飞、樊吉、夏侯拱、吴田、王德柔、李谷等六人，希望准许他们及第。如驾等七人以及兵贡正谱， 希望允许他们将来参加考试。知贡举张文宝考核世子不够精当，希望罚扣一个季度的俸禄。朝廷同意。丁四日，皇子北京留守，河东节度使李从厚调任镇州，任命左武卫上将军李从文为许州节度使。秋季七月甲子日，任命宣徽南院使、行右卫上将军判三司冯赟为北京留守、太原尹。即次日，因邓州节度使史进荣去世而停止朝会。甲戌日，任命左威卫上将军梁汉余为邓州节度使，前任兖州节度使赵在礼为左骁卫上将军。庚辰日，奉国军节度使兼威武军节度副使、检校太尉兼侍中王延炳加兼任中书令。下诏各州离任的防御使、团练使、刺史都应按照班列次序安排，如果暂时没有职位空缺，可以随同常参官每日立班。这是新规定。新四日，下诏挑选年轻的工人以及西川工人全部送还其家，无家可归的任凭他们自行选择去处。甲申日，任命前任齐州防御使孙章为夫州节度使。戊子日，因右散骑常侍陆崇去世而停止朝会。陆崇作为福建册封使，在明州去世，追赠兵部尚书。肃州进献白兔，安仲会对进献的使者说，丰收之年才是上等祥瑞，兔子生性狡猾，即使白色又有什么用，命令退回去。八月甲午日，任命前任邓州节度使卢文静为左卫上将军。北京奏报，土浑部落1000多丈前来归附，安置在天池川，禁止在京各机构引设州县税户。乙未日，捧圣军使李行德、石将张俭、告密人边彦温都被处以族诛，因为他们诬告安仲会私自购买兵器。任命前任许州节度使张延朗为检校太傅，代理兵部尚书，充任三司使。三司设使额是从张延朗开始的。当初中书省重新上奏，授予张延朗诸道盐铁转运等使，兼判户部度支事。奏章呈入后，宣旨说，会计之司是朝廷重要事务，为了总揽其事权，专门委任近臣，便于一时处理，何必遵循旧例，同时监理内职，可展示新规。张延朗可充任三司使，班次在宣徽使之下。癸卯日，北京奏报，生土浑部落归附，打算在兰州安置族帐。都官员外郎知制告张昭远上奏，请求依照本朝旧例，选派郎官、御史分巡天下，宣问风俗，新例除害。没有答复。壬寅日，皇子河南尹判六军诸卫士李从容封为秦王，仍令有关部门选择日期举行册命。五代会要记载，长兴元年九月，太常礼院上奏草拟册封秦王的礼仪著书。博士段于议论说，根据开元礼，皇帝临轩册命诸王大臣，当天受册者身穿朝服，按照等级配备仪仗，与百官一同聚集于朝堂，到次所受册完毕后，由通事舍人引导，没有记载夜朝回府的礼仪。自开元以后，册拜诸王都在正衙命使到延英殿进城册书，皇帝驾临内殿，高品宦官引导王进入立于位次，高品宦官宣读制书和册文，王受册完毕后回到院内，也没有乘路车夜朝的礼仪。陈查考无理经义说，古代都是趁着帝祭和长祭而班次爵禄，以此表示不专断，禀告于祖宗。如今虽然册命不在征祭之时，但拜大官封大义必须到殿庭，这是敬慎之道。现在本司打算依照开元礼，当天秦王身穿朝服，从府地乘坐路车，配备仪仗，与群臣一同聚集于朝堂，到次身受册完毕后，到应天门外将册书放置在册车上，秦王登上路车，出宫夜拜太庙完毕后回到府地，仪仗鲁布如同来时的仪式。朝廷同意。戊申日，兖州奏报，淮南海州都指挥使王传整杀死本州刺史陈轩，焚烧州城，率领所部兵士及家属5000人归顺我国，到达宜州。皇帝派遣使者慰问接纳。庚戌日，在正衙命使册封福庆长公主孟氏，任命前任雄武军节度使王思彤为左武卫上将军，任命前任凤州节度使陈高为右威卫上将军。壬子日，在正衙命使前往太原，册封永宁公主石氏。乙卯日，因左监门卫上将军陈延福去世 而停止朝会。丙辰日，皇子镇州节度使李从后封为宋王，仍令选择日期举行册命。九月乙丑日，接州刺史王弘志上言，本州主户和客户总共才1000户，并没有县衙机构。臣如今核查得出新旧主客已到3200户，打算按照旧有数额设立江吏、福京两县，请求设置县令县佐。朝廷同意。丁丑日，下诏天下各州府，不得上奏推荐穿紫色官服的官员担任州县官。戊寅日，升尚书右丞为正四品。癸未日，利州、阆州、遂州上奏，东川节度使董璋图谋叛乱，勾结西川孟直祥。甲申日，任命镇州节度使范延光为检校太傅，守刑部尚书，充任枢密使。利州、阆州进城东川檄文，声称将出兵攻打利州、阆州，以责问朝廷派遣间谍为名义。已有日，任命左骁卫上将军赵在礼为同州节度使兼四面行营马步军都指挥使。枢密院直学士、守工部侍郎严志、枢密院直学士、守尚书右丞史圭都转任户部侍郎，依旧充任原职。任命翰林学士、守户部侍郎李毅为尚书右丞。任命翰林学士、户部侍郎刘旭为兵部侍郎。任命翰林学士、中书舍人窦孟征为工部侍郎，依旧充任原职。任命中书舍人刘赞为御史中丞。任命御史中丞许光义为兵部侍郎。任命兵部侍郎姚以为吏部侍郎。丙戌日，下诏剥夺东川节度使董璋现任官爵，并征调军队进讨。丁亥日，任命西川节度使孟之祥兼西南面共馈使，天雄军节度使石敬瑭兼东川行营都招讨使，任命遂州节度使夏鲁齐兼东川行营招讨副使。庚寅日，任命右卫上将军王思同为京兆尹，充任西京留守兼西南行营马步都虞候。冬季十月壬辰日，因太子少傅李琦去世而停止朝会。癸巳日，因福州节度使米君立去世而停止朝会。下诏，凡是附赠布帛，称为缎而不称为缎匹，一缎是2丈，应令三司按照此标准给付。甲午日，在正衙命使到宋州节度使、驸马都尉赵延寿的私宅册封新平公主。己亥日，任命左骁卫上将军李从章为陕州节度使，陕州节度使刘晏从调任滨州。尚书博士田敏请求依照旧典藏兵搬兵，以消除阴阳失调导致的灾疫，下诏同意。五代会要记载元敕令说，藏兵的制度记载于前代经典，献庙的礼仪近代已经废弃，既然朝臣特别提议，按照典礼应当施行。田敏所奏祭司韩献高示意依从。至于桃湖集史，已经很久没有实行，难以完全创制，各诸侯也应按照旧制藏兵。以四日，供奉官张仁辉从利州返回，上奏董璋攻陷阆州，节度使李仁举全家遇害。丁未日，宫院使董光业及其妻子儿女在都市被斩首，他是董璋的儿子。辛亥日，任命武安军节度副使、弘鄂道行营副都统、检校太尉马希生为武安军节度使，加兼侍中。当时湖南马英上奏，久病不能处理军政，请求让儿子马希升为统帅，因此由此任命。中书省上奏，吏部留内权各类选人，琐事判文两节，打算委托平定其等地，文章优异者越级一资，其次者按次资，再其次者按同类，道理完全不通者，在同类中人户稀少的地方拟驻官职。朝廷同意。11月庚申日初一，皇帝驾临文明殿，册封皇子秦王、仪仗、侍卫、岳玄都按照礼仪安排。甲子日，在正衙命使到镇州册封皇子宋王。当天，皇帝前往龙门。次日，冯道上奏说，陛下宫中无事，到近郊游览是可以的，但如果涉及山川险峻，万一马匹失足，就会给臣下带来忧虑。臣听说千金之子，坐不垂堂，百金之子，力不以衡，何况贵为天子，怎能轻易冒险呢？皇帝收敛神色，表示感谢。退朝后，命令小黄门到中书省询问垂堂以恒的含义。冯道于是注释解释进程，皇帝深深采纳。几次日，已退休的太子少保封顺卿追赠太子少傅。 庚午日，应州节度使张敬达调任云州，任命捧圣都指挥使、守恩州刺史沙彦寻为应州节度使，任命颍州团练使高行州为安北都护，充任镇武节度使。壬申日，黔南节度使杨汉章弃城逃往中州，因为受到董璋的进攻。乙亥日，下至剥夺西川节度使孟知祥的官爵，因为他与董璋一同叛乱。丙子日，任命前任同州节度使罗州敬为左监门上将军。丁丑日，已故兵部侍郎许光义加赠礼部尚书。辛巳日，西路前线奏报，本月13日，接州刺史王弘志、泸州刺史冯辉从利州取山路出剑门关外侧方向，杀败董璋守关兵士3000余人，收复建州。甲申日，冬至日，皇帝驾临文明殿接受朝贺。丙戌日，任命给事中郑韬光为左散骑常侍。青州奏报，收到登州文书，契丹耶律阿保机的儿子东丹王耶律倍渡海前来归附。契丹国志记载，当时东丹王因失职怨恨，于是率领骑部40余人渡海归顺后唐。12月乙未日，荆南奏报，湖南节度使楚国王马殷去世，停止朝会3天。庚子日，任命前任襄州节度使安元信为宋州节度使。辛丑日，前往院中。丁未日，因二王后议秘书丞袭封西国公杨仁举去世而停止朝会，追赠工部郎中。庚戌日，湖南节度使马希生在扶桑期间被启用副职，加兼中书令。壬子日，任命枢密院直学士、户部侍郎严志为泽州刺史。枢密使直学士、户部侍郎史圭为贝州刺史。甲寅日，派遣枢密使安仲会前往西路前线。当时皇帝因蜀地道路险阻，进兵艰难，潼关以西物价很低，百姓运送物资到利州往往一壶只能送到不到一斗，对侍臣说，关西劳苦困扰，尚未成功，谁能为我办好此事，朕必须亲自前往。安仲会说，这是臣的责任，臣请求前往。皇帝同意，说完就告辞，次日便出发。甲寅日，已故西川兵马都监、四州防御使李炎追赠太傅。丙辰日，皇帝在西山打猎，这是腊祭。丁巳日，回鹘派遣使者前来朝贡。戊午日，已故荆南节度使、检校太尉兼尚书令南平王高继兴追赠太尉。